这个学期我们似乎人丁兴旺了，哈哈哈哈，又有很多新的学员来参加我们这门课啊，所以我表示欢迎啊。那么这个学期呢，我们实际上是第三个学期了啊，中国文化史已经第三个学期。那么这个学期呢，我们的课的内容啊，我想有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我们就集中讲明代、明清两朝，啊，明清两朝的社会与文化。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史已经两个学期上下来了啊，那么也讲了很多内容了。那么以前呢，我就总觉得还是有点，内容还不够集中，啊。这个还一个一个专题呢，还是比较琐碎一点，所以这个学期呢，我们要调整一下，就是集中讲明清的社会与文化，啊，明清的社会与文化。那么，今天是这个整个一个学期都讲这个内容，那么今天是第一讲，我们还是按照专题讲座来这个性质，啊，那么今天讲第一讲。今天第一讲呢，我们讲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朱元璋与湖南档案。朱元璋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皇帝应该讲很熟了，对吧？但是湖南档案可能不了解啊，没听说过吧？啊，那么朱元璋这个人物呢，今天的书。文章以及电视讲座，包括这个百家讲坛讲朱元璋的也有了，也不少，而且我觉得，所以这个人物呢，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最早呢写朱元璋这本书的人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本书。朱元璋传，这个人是谁写？作者是谁呢？吴晗，熟悉吧？听到吴晗就熟悉了啊！啊，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文化大革命开端就是从他这里。三家村，啊，吴晗。还记得吧？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所以你们这一代人对吴晗应该非常熟悉的，对吧？这个人是当时实际上他身份是多重的，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者、历史学者，而且呢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担任了当时还担任了北京市的副市长啊，所以这个人还是副市长，市长是彭真了，所以这个人还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他是研究明史的，为什么后来要从吴晗那里先开刀呢？他也有道理，因为吴晗写过，他是你整个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呢，整个就是研究明史。但是他研究明史呢，这个研究明史当时的研究明史呢，我觉得又有点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了，因为他写过一个六几年的时候，我忘了具体的哪一年，好像是。六几年，六二年大概是62年写过《海瑞八怪》，海瑞，后来这个海瑞又改编成京剧《海瑞八怪》，那么《海瑞八怪》大家都知道，写了《海瑞八怪》以后呢，就出问题了，因为联系到谁呢？就联系到彭德怀。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呢，首先是从三家村开刀，三家村开刀呢，吴晗也是首当其冲，因为这个海瑞八怪呢，是姚文元就是写那个海瑞任海瑞八怪嘛，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嘛，对吧？姚文选写了任海瑞八怪，那个瞿本禹写了那个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任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凭这个清宫秘书、清宫秘史。啊，清宫秘史，这个清宫秘史是解放初期拍的一部电影。到底这个清宫秘史颂扬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这两篇文章是重磅炸弹，重磅炸弹啊，说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个里面有背景啊，不仅是一个学术背景，有一个政治背景在里面，对吧？有政治背景的，所以这个当时引起轰动。那么他是写了，就是吴晗是写了，因为他是专门搞明史的，所以呢，写了海瑞八官。实际上呢，写海瑞八，我在前面稍微多讲几句，实际上是写海瑞八官到他也是，实际上是这个不是，他倒不是为彭德怀反，他倒是受到了老人家的那个最高指示的启发，因为老人家呢曾经是对海瑞是高度颂扬，但是后来又不对了，对吧？后来又不对了，这个后来就对海瑞罢官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海瑞罢官，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是因为听到老人家讲海瑞是一个啊刚正不阿的一个清官，所以他就写了。南包公，就南上海有一个，还有一个人写海瑞，写了一个南包公海瑞，啊，上海还有一个叫，这个作者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作者，啊，在上海也有一个人。好，我们就这个不去管他了。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朱元璋，因为研究明清史啊，实际上研究明史呢，当然朱元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对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因为这个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啊，明王朝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人物呢，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这个历代皇帝当中的，也是一个著名的皇帝。因为中国皇帝很多了，中国的皇帝300多个皇帝，但是很多皇帝都是平庸无能的皇帝。那真正有作为的皇帝毕竟不是太多的，那么朱元璋是算是其中一个佼佼者。当然毛泽东是没有提到，在那个著名的毛泽东诗词里面，就是百代和不对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词的叫新元春啊，新元春那个啊那个学里面没有提到他，因为他只提了5个皇帝，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成吉思汗，啊，但是实际上，朱元璋的这个地位呢，实际上比前面那个5个皇帝相比呢，啊，不比他们差，应该讲，而且在郡县，因为现在研究明史有一个学术观点，就是说。中国过去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呢，是从1840年开始，就是鸦片战争开始。那么中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有一个划分的界限，就是1840年之前呢，属于中国古代的历史；1840年以后呢，那么就属于中国的近代史就开端了，就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所以我们学历史的人呢，往往知道。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近现代史的一个划分的界限，但是呢，这个划分的界限呢，现在在学术界呢引起争议，啊，引起争议，有的学者，相当多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不是从1840年开始的，啊，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认为应该是从1368年开始。那么1368年为什么这个时代很重要呢？因为1368年，公元1368年就是大明王朝的建国史。大明王朝就是从1368年开端的。那么也有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应该从明朝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学术史上啊，应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啊。就是这个突破是不得了，就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1368，而不是1840，这个要把中国的近代史的时间要大大的推前了，不是啊，将近500年了，1368到1840，你想想看，这个要大大的推前，因为什么道理呢？它是从 他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开端呢，不光从中国这个国家、中国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认为研究中国史现在有个看法，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纳入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大的宏野的大的视野、大的宏观视野来，啊，要这样来看，这个视野就比较开阔了。就是现在我们讲历史了，往往是本来讲世界史，现在呢已经不大讲世界史，而这样讲全球史。你想想看，这个气魄就大了。世界史和全球史，实际上我原来以为世界史和全球史这个两个词好像差不多的，但是全球史的气魄以及它的视野要比世界史的气魄以及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你现在研究中国史呢，往往是要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视野，就是用全球史的视角来看问题。那么因为从我们讲中世纪的历史，实际上中世纪历史是应该讲，对吧？我们讲这个转变呢，实际上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那么中国和整个世界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呢，都发生了一个全球的视野来讲，都发生了一个变化。应该因此呢，我们认为呢，中国史应该纳入到世界史的范畴来看。那么因此呢，可以把中国的近现代史呢，往前大大的推进一步，啊，大大的推进。为什么是这样来看？我们等会来具体分析。因为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的第一讲，我这个讲呢，明清社会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明清社会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我们大概有十几讲，那么一个学期是不是能够讲完呢？我现在还没有吃不准。反正这个课程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呢，反正是也可以延续下去的，对吧？我如果这个学期讲不完，我们再延续到下个学期，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本身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要哪个时间再结束的，我早就给大家讲过了。因此有一个比较系统的都讲明清啊，明清社会与文化。那么今天是第一讲呢很重要。第一讲我们就要先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明王朝的奠基人、明王朝的创始人朱元璋开始讲起。啊，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首先我们看朱元璋借明朝的历史地位。啊，朱元璋的像大家看一看，这个像呢是因为当时没有摄影，对吧？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时的人物画像都是画家画的，因此朱元璋的像有好多像，啊，我们这次选了其中的一幅像。而朱元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形象呢？有很多形象，啊，有很多形象。那么，这个像你们看一看，吴晗的这个书里面，朱元璋这个像就很丑。驴脸，长得一副驴脸，有很多麻子，对吧？这是很丑的一个形象。大概这个人物是最接近于朱元璋的本人的啊，最接近于朱元璋本人的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人物大概比较接近于朱，这个人物呢比较丑了。那么这个人物呢，我们看到的就这个。另外画家后来又替他画了一幅像，显得这个比较温柔敦厚的一个长者的形象，对吧？大概我们今天那选了这一幅形象。朱元璋与明朝的历史地位，啊，对朱元璋怎么评价？因为我们今天并不完全系统的来讲朱元璋的生平，我们这不过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来谈一下朱元璋，对吧？其中主要是谈朱元璋同吴兰档案的关系。那么首先当然涉及到一个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如何来对朱元璋评价？ 那我们说对朱元璋的评价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啊，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你说朱元璋这个皇帝怎么样？我们先不忙下结论，我们先听听大家对朱元璋的印象如何？你们对朱元璋的印象如何？秦始皇，是不是秦始皇时代人物？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哎，你知道吧？朱元璋这个人，应该知道的啊。哎，对对对对对，草莽英雄。对，当过和尚，对。这个大家议论纷纷啊，对朱元璋或多或少都有了解，对吧？就知道他讨过饭，当过和尚，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对吧？这都不错啊。那么对朱元璋怎么评价呢？实际上这个人物非常复杂啊。你说他是秦始皇吗？你说他是汉武帝吧？对吧？你说他是唐太宗吗？你说他是赵匡胤吗？因为毛泽东讲过五个皇帝，对吧？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但是我们说这些人物和朱元璋相比都不能简单的类比啊，不能简单的类比，是吧？在朱元璋身上，就既有前朝皇帝的一个啊，有一个缩影，又不完全相同，相当复杂这个人物。你说他是明君，所谓的明君，大家老百姓讲好皇帝，对吧？啊，或者反过来讲，朱元璋很残暴，是个暴君，啊，他也确实是很残暴，对吧？但是他文治武功也不得了，他把当时的天下能够统一起来了，建立了这么一个庞大的明王朝，而且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王朝，时间也比较长。中国历史上明王朝有建国两百多年这个大王朝，而且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人当然文治武功也是不得了，就是文治武功一身，因此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君。但是他又很残暴，杀了不少人，也可以称之为暴君。因此我们说他这个人物呢，我们讲是一个多重性格啊，多重性格的一个皇帝啊，很复杂。因此可以讲他把明君和暴君结于一身，结明君与暴君于一身啊，有大功也有大过啊，既有大功也有大过。所以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都是这样的啊。我就不讲，不引申开来了，大家自己去想。中国历史上的好多人物，杰出的人物都是结功过于一身，而且这个，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啊，我们说杰出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种典型，就结功过一身，而是这个功和过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功和过，是大功和大过啊，建立了盖世，打了天下，建立了盖世奇功，但同时又犯下了很多历史，又犯下了很多罪行，这么一个人，非常复杂的一个人，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啊走向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比较笼统的啊，比较宏观的来讲一讲，具体的我们接下来展开。我们说中国明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明朝的作用非同小可，明朝是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我是这样来形容的，明朝是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知道明朝历史上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在郑和下西洋，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后来我们讲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首先是这个啊，这个欧洲的那个探险家，对吧？啊，这个哥伦布发现大陆， 是吧？去发现新大陆，还有麦哲伦，对吧？但是实际上，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在哥伦布之前。哥伦布之前，这次航海也是了壮举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起了不起的壮举，是吧？船队的庞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麦哲伦。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这个宝船了，现在很难复制。而且我们专家都在讨论，这么大的船怎么能够下海？因为这个船是非常庞大，宝船，所以对这个宝船的结构也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到底是当时的这个宝船又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怎么能够在万里的海洋当中，这个遇到了这么多的惊涛骇浪，它这个船队能够安然无恙的啊，这个开到这么好远的地方啊，周游了这么多的国家啊。这个了不起的，所以在明朝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说明这个明朝在当时的和我们说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的中国的科技水平并不亚于西方，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我们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亚于西方。